拜登语出惊人，而为普京开绿灯，俄罗斯恐好快入侵乌克兰。为何不断交？发媒尖锐提问，中共大使不打自招。香港民主人物梁天琦刑满，小监狱转入大监狱。台商贿选案宣判，中共有意见，陆委会话无知。党媒异常，学者话二十大将有大风暴。火星真有生命存在过？科学家有关键突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130,000大军陈兵边界，乌克兰三面被围。美国总统拜登1月19号预测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这个是迄今美国官方对乌克兰局势作出的最明确判断。在大陆另一边，中共和台湾都在密切观望东欧局势。在19号召开的今年第一场记者会上，拜登预计普京一定会入侵乌克兰，如果这样，等待俄罗斯的将是一场灾难。拜登警告说，美国与盟友国已经准备好让俄国与俄国经济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上个礼拜，美国情报机构警告说，入侵行动可能在一个月内发生。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已经在乌东边界部署超过127,000大军。乌克兰东部三个城市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都是俄语区，由亲俄势力控制。据信普京将在这一地区挑衅，并为入侵制造借口。在乌克兰北部，白俄罗斯正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加上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在2014年已被俄国占领。目前乌克兰三面被俄罗斯军力包围。从拜登的表态来看，如果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美国的反应仅限于经济制裁。对于决心压阻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普京来讲，经济制裁的威慑力是否足够，引人质疑。拜登同时还说，与全面入侵相比，俄罗斯如果只是实行小规模入侵，就会引起较细的反应。这句话语出惊人。有一名乌克兰官员告诉 CNN， 他对于拜登区隔全面入侵和小规模入侵感到震惊。过去他从来都未听过美国官员这样讲，他认为拜登的讲法是为普京开了绿灯。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在20号的《年代向前看》节目中提到，2008年8月普京出席北京奥运时，格鲁吉亚出兵南澳赛梯，俄国火速排军，十日内结束战争，将格鲁吉亚赶出南澳赛梯地区。林廷辉认为历史可能重演，即将出席北京冬奥的普京可能对乌克兰速战速决，因为拖长对俄罗斯不利，而且估计乌克兰不会被灭国，普京较可能只拿走较容易控制的乌东地区。至于中共是否会趁机对台出手，林廷辉认为习近平目前最大的任务是在中共二十大连任，而且台湾四面环海，中共在西太平洋的军力不足以对抗美日联军，无法封锁台湾东面，亦无足够的渔船渡海作战。林廷辉说，台湾目前可以安心，直到中共二十大看习近平能否接班，这个将是台海局势的一个关键节点。不过针对中共攻台兵力是否足够的问题，专家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美国媒体商业内幕1月3号刊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莱尔戈德斯坦的文章，警告说停止计算军舰，中共的特种作战部队先是台湾的真正问题，呼吁台湾不要划错防御重点，中共可能用直升机机降特种部队进攻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新闻大破解节目中提出，以前毛泽东曾经说，第一，不打没把握的仗，第二，不打没内应的仗。如果中共用特种部队空降登陆快打台湾，一定要在台湾有内应，所以台湾要加强国安共识。 法国媒体最近在专访中追问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为什么中方不干脆和立陶宛断交，是否因为怕欧盟作出反应。立陶宛去年宣布接纳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北京震怒并降低双方的外交关系，但却没有直接与立陶宛断交。在1月17日的专访中，法国24台就此对卢沙野发出尖锐提问，北京是否害怕断交后会引发欧盟层面的后果。根据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官网发布的消息，卢沙野回答说，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要表明对立陶宛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决反对，并称希望立陶宛政府纠正错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立场上。法国24台再继续追问，话有消息指台湾正同欧盟针对双边投资协议进行谈判，如果双方协定达到，是否会触及中方的红线。卢沙野只是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和组织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以及反对台湾当局破坏中国大陆与欧盟关系的行动。香港社运领袖梁天琦1月19号凌晨刑满出狱，但是他并未真正获得自由，仍受监管令的规管。有法律界人士担心，中共已经将对付异见人士的做法复制到香港。梁天琦当日凌晨三点乘坐香港惩教处安排的车辆离开监狱，避开传媒追访。当日早上五点几，梁天琦在脸书专页发帖说已经平安返回家人身边，案发定要求他还要遵守监管令。梁天琦还表示，我会离开镁光灯的焦点，并停用社交媒体，用我借绝传媒访问和探访，与家人回复正常生活。约大半个钟头之后，他的脸书被关闭。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大律师萧志文指，监管令的原意是改造犯人，让梁天琦受制于监管令似乎并不合理。监管令又名监管释囚计划，主要是协助和引导涉及严重罪行的犯人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具体哪些人需要接受监管，就由司法当局、惩教处、警务处人员组成监管释囚委员会评定。中国维权律师王宇说，中共当局为了维稳，往往会和在押意见人士谈条件，包括要求他们出狱后禁声，这个可能会通过看守所、法院或公安局、国保与社区人员来执行。王宇表示，在特定环境下，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维稳工具。维权律师包龙君认为，梁天琦的遭遇显示香港已逐步远离法治。台商协会会长林怀因涉嫌在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接受中共国台办资金，为韩国瑜参选拉票造势，在1月19号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刑3年零10个月。中共国台办发话称，民进党是绿色恐怖，台湾陆委会就此作出回应。陆委会19号晚发声明指，台湾是民主法治社会，与人治社会不同，司法根据事实证明独立办案，不容许任何政治力介入，而反观中共是以党领政，法院是为政治服务，并没有真正的法治可言。陆委会表示，中共对台司法个案判决的无端指责，充分暴露专制政权对于权力分立与法治精神的藐视和无知。他迫害维权及异见人士的各种行径，先是栽赃嫁祸、罗织罪名的最佳代言人。陆委会严厉正告，中共方面应该正视两岸现实，并尊重台湾的民主选举制度，切勿介入台湾选举及干预台湾内部事务。1月18号是邓小平南巡30周年，除了深圳特区部当日发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的纪念文章外， 中共中央一级的媒体集体沉默，官方亦无相应的纪念动作。时事评论人士维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邓小平南巡被认为是中共走上所谓改革开放路线的标志性事件。三十年后的今日，官方及媒体对此保持沉默，可谓极不寻常。他说，这个是一种清晰的信号，与最近几年来各方面传出的综合信号对比，特别是去年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透露的信息来分析，改革开放在今年中共二十大会议上可能面临全面终结。因此，今日官方媒体的沉默背后所酝酿着一场政治风暴。维新认为，在二十大上围绕邓小平时期制定的很多政策以及领导人制度等能否延续，将有一场酝酿已久的大风暴。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内部出现习近平路线与邓小平路线的斗争，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与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将这一路线之争推上高潮。不过学者认为，这种斗争打着是否坚持改革开放的旗号，实际上是集体领导与大权独揽之间的争斗。针对习近平是否放弃改革开放，前中共党委卫健行的撰稿人黄友群早前发表专栏文章分析说，其实中共的改革开放道路早已被邓小平亲手堵死。黄友群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是在中共面临生存危机时采取的应急办法，稍微放松对百姓和社会的控制是经济体制上略微改革，但没有政治体制的变革，经济改革无法巩固，因此在1989年出现了反腐败、反官僚的学生运动，邓小平下令六四开枪，扼杀政治改革的可能，亦就此堵死了经济改革开放的道路。江泽民时期所谓的改革开放渐渐变成了权贵的闷声发大财。黄友群认为，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实际上是中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权力垄断经济弊端的总爆发。之后因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疫情问题等，中美对抗逐步升级，中共几十年来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拒绝放弃中共体制的习近平只能够选择回归马克思的原教旨，对内内斗，对外外斗，斗到哪一日算哪一日。最近美国 NASA 火星探测器好奇号在火星的地表岩石中发现重要的碳十二同位素，这个是在地球上建构出有机生命的基础材料，所以科学家认为火星在过去可能至少有微生物的存在。综合外媒报道，好奇号在有35亿年历史的盖尔陨石坑中提取了24个不同的岩石样本，并透过机上的仪器分析，发现不同样本的差异极大，其中有6个样本的碳12、碳13含量高出地球的参考标准值 70% 以上。火星样本分析化学实验室首席研究员马哈菲表示，地球上大部分的碳原子存在于岩石与沉积物中，其余就在海洋、大气与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物，亦就是生命中。因此他们假设火星亦会以碳作为建构生命的基础材料。另外，参与研究的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生物地球化学学家豪斯指，来自陨石坑山脊顶部与其他高处的样本中，存在相比低处更大量的碳12、碳13，这个代表火星上亦有类似地球的大气碳循环，进而可能创造出有利生命诞生的环境。报道亦指，虽然这一次的新发现大大提高了火星曾经存在生命的几率，但人类尚未在火星上发现微生物存在的物理证明，未来仍需要多调查才能够找到真正答案。好了，这一次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